们上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说大乘经呢，这个大就包括这个法大、心大、解大、净大、庄严大、实大、具足大。那按照智者大师的开示啊，这个大乘妙法莲花经里面啊，它还包含了我们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寂门十妙当中非常微妙的叫做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这个教呢，就是佛陀教化众生的言教啊，说大乘经，这个经教就是无论是它的这个部类，就是大乘经典的这一部经啊，有时候就非常大，比如这个般若经啊，一部般若经，我们现在藏经里面流通的唐僧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一部经典600卷。这个华严经呢，它有3种翻译本，叫40华严、60华严和80华严。按照华严经的记载呀，华严经有这个10000个偈颂、100000个偈颂，还有称为净未来际华严，就净3000大千世界呀，全部都是佛要说的经典。所以大乘经典的这个数目非常之多，就它的部，这个一部经一部经的这个部啊非常大，就大部头的经典。那么佛所讲的大乘的教理，这个净十法界一切众生的语言，尽未来际都无有穷尽，就像说已说之法如爪上土，未说之法如大地土。所以大乘的这个教啊，教门广阔，从对地狱众生的教诲一直到对菩萨的教诲，全部在里面，所以叫教大。而且呢，这个佛陀教化众生，生生世世无有疲厌，他不会说我这个话已经说过了，我下次再说我就觉得很疲倦很累了，他反复说，不停地说，哎，以各种角度、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欲令众生离开执着，这是教大。理大呢，就是佛所讲的这个理呀，它是相通于世间、出世间。无论是在三恶道、三善道，还是解脱道、菩提道，这个理呀，全部讲到了。在恶道当中，每一种情景，他也讲到；善道当中，有怎么样做好人，怎么样升天， 天上的三界，每一界的因缘果报，这个世间的理他讲得非常透，而出世间的理也同样精微透彻。所以对于成为人、成为恶道、成为天人，还是成为解脱的圣人，还是在开悟以后如何在用功修行，这些道理这个大乘经典里面都详细的论述。所以说它的理大，不会说这个理啊只针对你在这个时候讲，在其他的时候就讲不通，不会说只对你凡夫讲，圣人看去就觉得你讲不通。它是有权巧方便，有究竟真实，一切方便都不离真实，就它的权巧是没有离开真实的。比如说以三规五戒这种非常有相的行为告诉我们，这个拜佛念佛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很简单，是最初步的修行方法，可是你最后到成佛那一刹那也离不开拜佛念佛。所以他这个理呀、啊、就非常的大。所以无论是我们中国人接受了佛法，就有中国的佛法，这个外国人接受了佛法，他就外国的佛法，有汉传的，有藏传的，也有南传的，现在呢还有西方的。所以接触到了这个大乘的法，在他的世界里，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都能够帮他消除痛苦，去除迷惑。所以大乘的理就怕你不懂，懂了一定是深广圆融，大理大。第三个叫智大，就是智慧广大。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都在大乘经典里面。世间的智慧就是六道当中如何离苦得乐、改恶向善，那三规五戒、十善乃至各种禅定的法门，都是让我们看得见的，从现实当下的角度出发，找到你当下的烦恼、狭隘和局限。所以每一个人，上至国王将相，下到平民走卒，没有一个不受用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受用之后它有智慧的关照。世间的智慧它表现在因缘果报，世间法都是缘起，你所有的这个人生遭遇怎么来的，它告诉我们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找到了是主因，还一定要有助缘，还有条件具足。有了这个条件，有了这个主因，自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跟你直接有关系，跟你种下这个因的人直接有关系。所以因缘果报简称就是因果。你看他既看到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看到了三世的未来和一世的善恶报应，就是你这一生应该努力。所谓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只有自己努力了， 才能得到改善，而且努力的主观的努力还有客观的条件，有缘有因才能够产生世间种种万象。那么所有的不良遭遇也同样在你内心中有必然相对的因，才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对自身的情况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原因，对未来你想要的人生境界也可以追溯到你将来的结果。所以因果就有三种，这是我们对未来过去不了解的人，你可以存信，你没有宿命通，没有天眼通，看不到你过去生和未来生，但是你可以看到你这一生，就是三世因果你不能完全了解，你可以先看到一世因果，这一生多少人行善积德，他不但子孙后代好，他自己也非常好。哎，多少人做缺德事做恶，这个现世报那就报到了。那么你这一世如果还不是非常清楚，有些人常常也会恩将仇报，看不清自己拥有的是这一生通过努力或者别的人帮助而得来的，比如说不孝顺父母，那么看不见这么长远，你就再仔细看到一念因果，就你当下的念头生恶念你已经痛苦了，生善念已经是快乐了，它是个对世间轮回的规律，这个因果的规律啊，这种智慧就是凡夫也能够理解。从这个因果的角度看清楚了以后，也可以看到世间一切万法的无常，无常是观一切法的开始，这你看不到无常就看不到世间的真相。我们在轮回中有自我，有人我是非，有众生，有受者，无论有多少千差万别的现实社会，但是世间的无常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所以他能看到无常的规律，因为无常所以也可以看到无常的背后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这个世间。你如果觉得能够主宰，你也一定在无常的规律当中好像是你主宰，事实不然，就你的主宰是非常有限的权利。你想举手你觉得能举起来，他一定是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条件让你只举这个手，他举起来了。如果你每天莫名其妙的在那里举手，那就是神经病，就他一定是有他的条件，就你自己觉得自己能力啊，荣华富贵啊，种种现象都一定是因缘组合，所以无法由你一个人来包办。假如有一个人说你信佛了，你的生死问题我给你包了，你来信佛多久我就保证你能够了生死，这就不是佛法。佛法是没有哪个人甚至没有哪个佛可以主宰我们这个世间，佛是发现了这个规律，他告诉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达到什么结果，并不是有哪个人能够包办这一切。 所以对世间的智慧，从无常他看到了无我，因为认识到无我，这个烦恼的根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正因为太执着有一个自我，想围绕这个自我展开种种追逐逃避，做种种努力，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错误的根源就是因为有一个强烈的自我，而是一个错觉。所以观察到诸法无我以后，接下来他可以顺理成章的看到了出世间涅槃寂静。就是只有你把痛苦的根源找到，而看清楚它，却发现那个痛苦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切痛苦从此消失。这个不需要你的毅力去坚持，而是事实的规律，就是无我。那我们大家平时没有这种智慧的眼光，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在世间的这个真理，就是因果无常无我的这个真理，我们迄今为止，你看各种宗教各种哲学，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些科学这些哲学，他们通过研究通过发展，往往是能沾到一点点的边，就在那里沾沾自喜，新的发明了。就像这几年的这个心理学的发展，他们看到我们平常认为烦恼的那个自我只是表面的妄想，是个假我，而你不打妄想的时候，你背后的那个状态就是不烦恼了。于是他们就以为，哦，我找到了背后的真我了。殊不知背后的那个才是罪魁祸首。所以人家找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已经好像找到了新世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那高兴得不得了。但在佛法的智慧观照下，孩子是在半路上，只是向佛法的智慧靠近。所以佛法的世间智啊，就已经不得了了。我们观察中国的传统古圣人，所谓孔孟老庄，天台宗也判老子为天称的圣人，孔子也是人称的圣人，这充其量还是个世间人。他们所明白的根本理论就是天地良心，天地之间的良心。那这个心还是一个生灭心，但是这个生灭心当中，他们所提倡的是善心。所以有良心的人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快乐的人。没有良心的人，他已经钻入了痛苦的恶业的黑暗的心，不再是光明。这就这个道理，现在的这个人类啊，很需要回归到这个天理良心上面来。所以不懂得这种良心，有些宗教他会把异教徒把不信他宗教的直接说成是魔鬼，就这种观念完全连天理良心都没有，就怕他不能公平正直的对待每个众生，不能客观的来观察自己的内心。所以佛法的世间法尚且圆满广大， 出世间法又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切智是解脱生死的罗汉所获得的根本智，道种智是起大慈悲利他的菩萨智慧，厚德有分别智，而一切种智则是佛的圆满智慧。这中间如何获得智慧，如何运用智慧，这个大乘佛法里面都有详细的论述，所以说它是智大，叫智慧广大。离开这些智慧，那就不是佛法。所以佛法总结起来是戒定慧这三学，戒学是基础，我们先打好做人做事的基础，遵守规则，遵守自然法则。定就是保持稳定不动的状态，让自己的身心不要在慌乱当中，忙中出乱，乱中出错，这个出错，所以需要训练我们的这个情绪，让自己的心随时保持稳定来修行。定学是真正开始用功，你每天都要训练自己的定力，不管是念佛、打坐、止观、持咒、诵经，都是属于在修行实修的范围。就是你把那颗猿猴一样东奔西跑的散乱心要把它收拾回来，虽然一开始不习惯停留在那里一心念佛，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不会乱跑了。感觉到自己的心乱跑，这个感觉本身是一个错觉，因为那是一个妄想，妄就是错，虚妄的就是误会。但是过去无量劫来已经造成了这个误会，我们需要解铃还须系铃人，把自己这个虚幻的梦把它唤醒。所以这个定力是我们一切法的这个下手处，就是你无论是观想也好，对人对事持戒也好，看自己的心乱了就已经错了，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心动了那就已经随业流转，被业风所吹蚀，被烦恼所驱逐，所以就产生了烦恼。烦恼驱逐你产生烦恼，智慧驱逐你产生智慧。所以你稳定下来以后，这个需要训练，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开发我们这三种智慧。所以大乘佛法它实际上它是包含了世间的人天善法、出世间的解脱和菩提法。像金字塔的顶尖一定是从金字塔的底层开始才有那个顶尖，你想圆满成就菩萨的大乘利益，必须先成就你做一个凡夫众生的这个基础。如果你连人都做不好，做起来都是别别扭扭的，那你就不可能升到天上去，天上是不要你这个人的。你天人境界都没有达到， 在那里自私自利，那你想解脱估计也没有多少希望。因为自私自利的人，他特别在意那个自我，把自我捆得越实，你想解脱的机会就越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行善，要布施，要持戒，就你在这个布施持戒的过程中，那个自我感觉、自我的执着、自我的在意一点一点的放荡了，把注意力啊已经往外去放。如果往内去注意呢，就是找到自我的根源，不去追逐外境，那你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找到了本来面目，那你的生命就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一切出世间的佛法都是以无我空性作为基础，你没有见到无我的道理，没有实践无我的理念，你就不可能解脱，太在意自我了。知识学的越多，那个我见高山越强大，这就是不体会无我的悲哀之处。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啊，它是属于大智慧。无论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为我们的久远的未来和你身边无数的众生一视同仁，就是都要以开发智慧作为努力的方向。所以叫智大。第四个叫断大。断什么呢？有智慧就能断烦恼，没有智慧断不了烦恼。就像一把刀，这个刀越利，它砍的草越多，大树也能砍掉。如果你的刀很钝，连草都割不下，估计你想砍树也就没有希望。就是你内在的智慧光明照耀不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照耀不了世间的轮回无常的真相，那你想解脱轮回的烦恼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它因为有智慧的光明照耀之下，你看清了这世间的一切，所以才不会跟别人去斤斤计较，各有因果。所以有了因果这个观念，你的恶业的状态、恶业的习惯在心中也就断掉了。有了无常的这种观念、这种智慧，那他对世间执着财色名利的心也自然就淡然了。有了无我的观念，这世间的是非爱恨也就从容了。你没有这些观念，没有这种超越的眼光，一眼看到底的透彻的智慧，那你想超越自我，想自己把这个欲望转换过来成为修行的动力，把世间的无常这种给我们带来的恐惧要把它了断，解脱生死给我们带来的畏惧，那就不太可能。所以一定要通过教理的文思，客观的来观察自己身心，一个一个的给它对照上，事事就是如此。那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以后，他心中的那些观念自然就消除了。你看不到无常，所以人生不满白，常怀千年忧。 发千古之忧思，独怆然而泪下。自己内心方寸之中都没有解决，还想解决天下所有的人，还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以空性的智慧能够断世间一切烦恼，以慈悲的智慧能够断涅槃的局限，能够以成佛的智慧断菩萨的有相修行。所以一切见思迷惑、尘沙迷惑、无明迷惑，在这种智慧的大乘佛法中逐步得以断除，所以叫这个断大。断也不是断一点点，要断就断大的，就断生死。有些人跟人吵架了，要跟别人断绝关系，不跟你来往，这个不算真正的断。不跟他来往，你心中老惦记着这件事情，见到他还不跟他来往，对面路碰到了还要绕道而行，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断，你心中牢牢地挂住这件事、这个人，而且挂住的是一个仇人。所以真正的断就是把一切烦恼全部断尽，不但自己能断，而且帮一切众生都能断。所以大乘佛法讲的这叫断大，不是断一点点。有些修大乘佛法的人，他不但是断除自己的个人烦恼，更重要的要利他，所以他不一定要出家修行，在家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断除烦恼。当然中国的大乘佛法的出家人都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表面上他跟世间断除须发，持清出家，这个持清割爱呀，断除须发，好像世俗的东西都要断掉了。但这个断不算大断，只算小断，只是从家里世俗的家跑到寺庙的家。真正的断就是断无明，证佛性，那才叫真断。第五个叫行大，就是大恨普贤菩萨，就是大乘佛法的修行不是三寸小脚找小步，找一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找一步找一步。大乘的这个修行就像坐飞机，他坐在那里没动，飞机跑了，你怎么跑都追不上他。四禅八定的修行就像自己走路，每走一步都看得清楚，哦，我又迈一步了，我又进步一步了，看得很清楚。但是大乘的修行往往让你看不到自己进步，但实际上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全面的进步了。全面也是全面，全面就是你的整体的生命都在进步。比如净土法门念这句佛号，当他念阿弥陀佛，他的智慧、定力、慈悲、福德、缘分、成佛、度众生、进佛国土、度脱有情，所有的功德在这个佛号里面都已经圆满具足。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以为我念佛还心静不下来，我坐在那里观想，想象自己脑子很清楚很清楚，很舒服很舒服，想着想着觉得哎很舒服很开心，于是觉得哎呀，我念佛念几十年都不受用，你看人家叫我两个小时我在那一观想，我很受用，身体很舒服，于是以为我要找这个， 是他不知道大乘佛法是大行，就你不懂，你也不念佛，你也不用功，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进进退退，但是你这个进步已经很大。虽然你这一生可能没有解脱，甚至诽谤大乘，但是将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努力成佛不退转。那么如果你真有像求解脱道的那种内观的决心，哎，你念阿弥陀佛念的每一个字每一种感觉都清清楚楚，那你念的当下就已经是佛国的清净庄严，佛的结果全部容纳在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了然大师说的应该国海果彻因缘，我们在发心的因地念这句佛号已经包罗了佛的所有功德，哎，你不知道。当你将来成佛，也就是依你现在意念佛的这种功德作为你最初的因地根源，所以叫果彻因缘。你不明白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啊，就像我们学习大乘，你发一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这一句心安在你的心中，如果你如实的体会一下，就这个念头就像你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软件，它就无论生活到哪个众生哪个世界，跟众生都结下了圆满的善法因缘，因为你想度一切众生，所有众生都是你度脱的对象。你看他这种修行呢，就不是我今天这个妄想多停一停，我明天腿痛了看是不是通过什么方法观想观想把腿治好了，今天哪里气脉不通，我坐在那里修禅定修一修，哎，气脉通很开心，我修行有进步。所以大行呢，它是一行一切行，就是你一个人修行有成就了，你身边的人都会跟着成就，这个不得了。你不要小看这句佛号，你念这句佛号，凡是跟你有缘的人都得到功德利益。有时候我们这个遇难成祥，也跟自己过去的善因结缘有关系，但也很有可能就是别的修行人在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因为世界是有大家的共业和别业，不是你单独的一个别业就能生存下去。就是我们在念的这个佛号，在大乘当中所修行，它是修一个法是具足一切法，就像十波罗蜜，你有菩提心，有四弘誓愿，你修布施，布施就是到彼岸，你修持戒，持戒就是到彼岸，因为背后的广大菩提心就是般若智慧所融摄，所以没有般若智慧的那种广阔的心胸，你就不是修大乘法，那你就修前面的五度都是满修下量。所以把心量放大，与大乘佛法相应之后，你再来修念这句阿弥陀佛，即便你没有说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度众生，你这个想法都没有，你只想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一心念佛就往生西方，我就以逃跑的心你去，但是你念着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已经把你成佛的功德和成佛之前所度的一切众生都包含在这个佛号当中，你只要念了
你的菩提心已经
贯穿在你的心中，所以念佛念多的人呢，他一定会以他的行为度化他身边的众生。念多了烦恼少了，那些天人鬼神看到了就特别高兴。你要是学佛好久了还一天到晚在那里烦恼，自己还是护法，那些护法人看到你，你护法跟我唱反调，这个佛菩萨的那个鬼神的护法看到你，他的内心都是很善良，往正面的走的，结果你越护越烦恼，越护越痛苦，你护什么法？你护的是烦恼，你颠倒。所以真正大乘的这个修行，无论在家出家都是大行，都不是小行。当然有菩提心之后，你如果再来修习四禅八定，让自己的心当下静一下，甚至当下少打一个妄想，这少打一个妄想也度无边的众生。自己的自性众生那就不用说了，因为你打一个妄想就得去轮回一次，你们就看自己，你这一生带来了多少的轮回，你一天有多少的妄想，无论善的恶的，善的三善道，恶的三恶道，稀里糊涂在那里没有善没有恶的，你就做畜生那一道，愚痴，就你平常不观照不念佛，稀里糊涂，那就是愚痴的因，他种下结果就是愚痴的果。所以真正明白这个大乘呢，只要你发了大的菩提心愿，修一切法都是大乘法。那么净土是特殊圆满的大乘法，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只要求往生，那其他都在里面。所以我们才看到在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他仅凭一句阿弥陀佛成办大事。就世间的生死靠这句佛号了断了，把这个身体在死亡面前采取种种的形式度了无边的众生，就仅靠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办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生活中与人相处啊，自然烦恼越来越少。所以你心里面多念佛号，别人讲好话你也阿弥陀佛，别人讲坏话你也阿弥陀佛，别人冤枉你了你也是阿弥陀佛，那你把跟你相关的这一切人全部都度了，都给他结善缘结好缘，一方面自己的心胸宽阔容易成就，烦恼少掉，另外一方面只结下成佛的缘，不结别的缘。所以这句佛号就是若人净念一句佛，是名无上生妙禅，真正的禅定，大乘的禅法都不离开念佛的功德，这叫行大。第六个叫畏大，畏就是畏智，我们世俗上的人为了一个畏智，为了一个职位，在那里开前门又开后门，跑前跑后，人前背后，不知道干什么，把社会的有些规则都破坏掉了，不公平，以上欺下，五权弄弊，什么都来。但是大乘佛法告诉我们的位置位大，就是一位具足一切位。我们虽然还没有成佛，我们知道佛是我们必然要成的，虽然有些人还没有听经闻法，还在作恶多端，但是他们的佛性没有消失，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是潜在的佛，不但是潜在的佛教徒。我们看到现在要 很多人说佛教徒宣扬佛法力度太不够了，都是等别人将太公钓鱼，等别人愿者上钩，自己来才钓你一下，你不来了还没人理你，不去主动的去钓，这个也是有原因的。主动的去钓那是要受伤的，弯钩钓鱼一钓下去那个嘴巴就被扎住了，是被动的拉出去。直钩钓鱼是你的信心具足，你要把这个钩咬紧了才能钓上来，你咬不住这个钩啊，他还不让你，还不要你了。所以大乘佛法是有一点像姜太公钓鱼，你信的不真，用的不切，你就没有受用。就即便皈依了，跑到佛门里面来了，还是糊涂蛋一个，还在那里是非烦恼，转一大圈又去轮回了。就入宝山空手而回，你要真能看到这个宝，你就咬紧牙关，念念都不能松动，这才是真正的大受用。这个佛法所看的不是眼前的利益，是长远的无伤害的利益。而且无数的菩萨跟众生有缘，他都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有缘，这个人间就会被转换成净土。缘分不足，善根不够，那就不停地去培植善根，广结善缘。所以一方面他看到的，哪怕是没有信佛的人，他佛的位置在他的心中早就安排好了。有一个偈颂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你自己的心就是佛，你是带着佛去轮回去受苦，带着自己无价的摩尼宝珠去要饭，去流浪，去外面打工，自家宝藏不管，抛家散走，到处流浪。所以这个佛看我们，不信佛的人他也是佛，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我们相信佛法以后，我们听到了这句话，我们开始要确信无疑，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都是肉做的，这是肉团心，人心都有觉知，这是觉知心，人心都能创造一切万法，这三界为心，心佛众生善无差别，这就是成佛之心。当我们确信了心即是佛的道理，我们的修行才开始上路。但是你知道自己自心就是佛，所以佛的位置也在我们的心中。那么从开始修行到降服自己的烦恼，我见断掉，六根清净，这叫相似成佛。六根清净之后，彻见佛性，断一贫无名，正得欢喜地，就登地的菩萨，他叫分正记，一分一分的正得了即是佛的道理，直到最后 四十二品无名破境圆满成佛，那叫圆正佛地。所以这个位置啊，从不信佛到信佛，到降伏烦恼，到开悟，到直到成佛，当下没有离开佛。所以他这个位置是一位具足一切位。虽然我现在还是人，还是凡夫，还是坐在这里，但是我知道我的心跟佛是一样的。你看他这一个位已经具足了佛的位。那你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一边利他，一边观察自己心中的无明尘沙烦恼层层断尽，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自己自信就是佛。所以他每一个位置啊，都具足无量的圣贤之位。这个比世间的名利地位啊，那都不知超出多少倍，无法比较。世间的位置你上去了会被拉下来的，因为它是无常。今天会坐上课给你设一个上座，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把你关起来。有多少人在位上不可一世，到了下位，像有个人这个犯了错误抓起来了，有可能他剩下来后半生都在监狱里待着。所以佛法讲的修行的这个行为啊，你明白了大乘佛法，你就不会太在意你现在的自身处于何处。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处这个位置，正好在开发你生命智慧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个步骤你都不要小看它。你如果有一天生嫉妒心，你要把生嫉妒心的状态好好的看清楚，记录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如果你生嗔恨心，你可以看到你嗔恨心怎么生起来的。哎，你如果感受到烦恼，你要记住烦恼是怎么来的。因为成佛的路上所留下的这一切标准标志，都是给众生做路标的。你发现哪个地方会摔跤，你就在那里标上记号，下一个众生到这里就不会摔跤了。所以这个坏事做绝的人，如果他回光返照来好好修行，他可能能度很多做坏事的人。那我们好事做绝的人，你能度很多做好事的人。那做坏事的人你度不了，因为你一直做好事，没有做坏事的经验。你如果想去度做坏事的人，恐怕你还要浑身落草去做做坏事。但你做坏事，你一不小心就被坏事捆住了，直接就堕落了，不但没有把别人渡来，反而被别人给渡走了，那你就惨了。所以菩萨度众生，千百亿化身，实为不易。这个是大乘所讲的修行位次的广大。那么第七个叫因大，因就是因果。因为什么是大？你看我们从皈依三宝的那天就发了四弘誓愿啊，就大言不惭的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这个大言不惭真是不应该惭。你不能说哎呦我很惭愧我不敢发这个愿，你不能惭愧，你就要发这个愿。哪怕你没有任何能力，暂时做不到，但是你心里也要这样想，想到了将来一定能做到。就是不发这个大愿的，你就不是大乘的弟子，不是大乘的佛子。特别是修大乘法门的人，他的心胸要宽阔无边，必须把自己的心量打开。你打开心量，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为契机，以这一念善心为契机。度众生说白了就是一个善心，你想帮助别人， 只是你想帮助家里人还是帮助所有的众生，那个对象你换一下就可以了。帮助家里人好像很习惯，反正他是自己家里人，那范围比较小，你只是把那个范围放大，把所有的众生都当家里人，这个时候一想，你的心量就非常宽，是打开心扉，看看自己内心有多少货色。所以打开心量一看，众生无边誓愿度刚刚讲完，下一句就说烦恼无尽誓愿断，一打开发现自己全是烦恼，你针对所有的众生啊，都会生烦恼，这个是很要命的。看到了那些坏的众生，你是产生恐惧、抵抗、鄙视、傲慢、嫉妒，种种状态都会在你的心中升起烦恼。哎，看到好的众生，贪着、依赖、追逐、妒忌，你看，不停的会产生烦恼。所以把自己的心量，这个心像仓库一样的，你打开看一看。所以第二句说烦恼无尽誓愿断，本来想度一切众生的，结果打开心一看，发现自己先度要紧，自信的众生太麻烦了。但是你想消除自己的烦恼又谈何容易啊，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能挑得动千斤的重担呢？所以要赶紧学习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无论世间出世间，只要对自己对他人有利益的，绝对要努力学习，绝不拒绝。无论是正教邪教，我们都要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在干什么。我们不是说向他学习，我背叛了佛门，我不信佛了，去跟你学去。就算他有神通，我们也只是了解一下他是神通还是神经。你了解了，你法门就学了，你从中得到利益了。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到最后才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最终的目的啊，才能真正达到。所以这种誓弘誓愿，从我们开始发心的因地就非常的广阔，绝对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学习。尽管我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我们也要让别人拜一拜，让别人先种一下善根，也不为自己。当然到最后，你如果修行以后发现了诸法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你那个自我消除了，才真正发现不为自己求安乐的道理。那个时候你的生命所及都在度众生，都在利益众生。所以菩萨的万行就是他的因，成佛之因。万行就是不挑剔任何一种行为，不挑剔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字、行业，就是一切行为都是为有缘的众生做准备的。记住啊，一切行为都是为有缘的众生做准备的。你讲话能够利益众生你讲，不能利益众生不讲。走路也是能利益众生你坐走，不能利益众生你一步也别走。打妄想，能利益众生你打，没有利益众生的不打。这个身口意这三业，只求自利利他，自己利益那是根， 利益他人那是花果，自己不得利益然后说利他，那个无有是处。所以菩萨的这个妄行啊，到中国的禅宗开悟的祖师那里演绎的淋漓尽致，就是东家做马西家做驴他都心甘情愿，不是说做马做驴就是堕落做畜生，我去绝对不敢去了，畜生也需要度，他就做畜生。像释迦佛讲，他过去久远劫来在什么这个老虎啊、梅花鹿啊、鱼啊，什么畜生的身份，什么恶鬼的身份都去过，都去度过无数的有缘众生，所以那样他才能够成就菩萨的妄行之圣因。当然学习佛法修习禅定这个听经闻法思维智慧，这种种也在妄行之列。所以大家一想到妄行，实际上是包括一切行，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全部都在修菩萨行的这个心愿当中。就是你把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的这个目标誓愿呢，就发了这个善心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个愿，这个动力落实在心中，就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在此，对自己赶紧了生死断烦恼，一念烦恼生起来都是对不起自己，何况是一天烦恼，何况是一年烦恼，何况是生生世世在那里烦恼，就是一个念头烦恼生起来都对不起自己了，已经当念转换，你当念就在菩萨行，就在庄严自己的身心。在与人相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你以菩提行愿这种感觉去对待别人，不管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都已经在度他。不要急功近利，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来跟我走，他不跟你走他也受你影响。就像练武的人，他要遇到高手跟他比武，不管那个高手打过来是什么拳什么掌，接住接不住，只要你跟他练过了，跟他交锋过了，他的武功就被你熟练起来了，他就在教你。为什么练武他们要找比自己武功好的人？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度众生，但是那个众生在前面摆在你前面，你只要想尽办法想度他，他就是在度你，度了他了，你对他适应了习惯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就已经早在菩萨道上。所以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善因，都是正因，看我们如何去运用。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告诉我们的因大，就菩萨的妄恨是因，第八个是果大，果就是果德，佛的万德庄严。佛之所以能够万德庄严，是因为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是万恨具足，就是你未成佛道之前已经与所有有缘众生广结善缘，那么你成佛之后，所有的跟你有缘的众生都能从你这里得到启发。
感受到这个生命的德行是这么圆满。所以有句话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不但是听经闻法的这个结缘众，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那个人是好是坏，你的内心不要鄙视他，不要拒绝他，就是很坏的人伤害你的人，还是要想到有机会一定还是要度他，就这样子你对所有的众生的缘结好了。你没有成佛，把万缘结好了，那你成佛这个万德的庄严就呈现出来。所以十方诸佛同共一法身，居住清净土，都是住在清净的净土当中。在佛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众生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这叫万德庄严，这就是果当。所以大乘佛法的这种思路体系啊，都是以一个大字来统摄。那么相对这个大字，我们只求自己解脱，尽管有效，确实只能叫小乘，不能叫大乘。大乘是带着你的世界的所有众生往前走的，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成佛，一人出家九祖升天。一个人要出家，真正出家剃度出家受戒啊，他的九代祖宗都能够升到天上去，都不会在恶道里面。所以我们出家人如果自己真正出家修行的，你绝对要放心，你的九代祖宗一定会升到天上去。这个唐朝的一位禅师，他出去这个出家修行，他母亲啊天天想念他，好像是黄伯祖师是吧，然后就在一个长江边的边上，因为特别想念儿子啊，想得眼睛瞎掉了，他就在那个长江边的一个边上，不一定是长江，是哪个江我也忘了，在这个边上呢设一个茶棚，在那里凡是经过这里的出家人，他都要给他喝茶，还给他洗脚。为什么要给他洗脚呢？因为他儿子脚上有一颗痣，他就想找到他的儿子，知道他儿子出家。结果他的儿子真的回来，经过这里也请他去喝茶洗脚。这个儿子一看母亲在这里，眼睛也看不见，叫他洗脚。他洗完脚以后，他另外那只脚又要给他伸过去洗，因为他洗脚洗得太多了，也不会太在意。他儿子呢一看就知道他母亲给人洗脚肯定是想找他那颗痣，他就两次都把那个没有痣的那个脚递给他洗，他母亲就被他忽悠过去了。忽悠完了以后呢，他洗完脚自己就走了。当然他母亲也跟很多的出家人结上这个缘，也自己知道念佛，就是太思念儿子了，情执放不下。他呢就洗完脚以后，这个黄伯祖师就离开了，离开就坐船离开那个江边。结果旁边有人就跟他说了，刚才找的那个就是你儿子。哎呦，他一听，我在这里多少年就是等这一天，这个儿子怎么就不告诉我呢？他才突然想起来，他洗的两次脚是同一只脚， 然后就开始追，哎，他眼睛看不见啊，就往疯狂的往江边去追。结果这个环捕组是已经在船已经坐到江中间，他直接就往江里面跳，跳到江里面就淹死了。这段公案有时候想起来，按世间的法来说很残忍。然后看他淹死了以后啊，这个环捕祖师就跪在那里说，佛不会欺骗我。这一个人出家九代祖宗都能升天，那我妈肯定要能升天，佛一定不能欺骗我。当然环捕祖师是大成就者，他跪在那里念的时候，哎，他母亲就在空中跟他说，我已经升天了，你放心吧。所以这段公案还是非常著名，就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他是大成就的人，可能也是借这个机会呀，让他母亲早点升天。如果他母亲能够心平气和继续在那里积累福德，为出家人泡茶洗脚，可能福报也很大。但是唯独让他知道儿子在身边的那种情挂，那种情执啊，也可能使他来生还要继续在那里受苦。所以为了更长远的眼光，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残忍的决定。好在呢，这个他的母亲在空中讲话，他的自己心里也非常满意。但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可能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就是他的母亲能够放下这样大的心，既然天天洗脚要摸别人的脚上的一颗痣，为什么 两只手 同时洗一只脚他都没感觉。但这背后还是有他的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修学啊，你不能把眼光看在世俗的短暂的这个角度去看，要放得更加久远。所以一人出家久久能够升到天上去，一人得道他的鸡犬都会升天，还不是父母长辈祖宗，就在你家里被你养过的鸡和狗也都能够升到天上去跟你结上这个缘，那得道是解脱的圣人。这就是这个佛所现的说法瑞当中的这个说的法，是说大乘经名无量义，这个名称叫无量义。但这个无量义经啊，虽不经典，也叫法华前经。法华经有法华三大部，也叫法华三部经，前经是无量义经，正经是大乘妙法莲华经，后经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这三部经叫法华三部经。哎，我们忘记掉了，再讲法华之前，我们应该先讲无量义经可能更好一点。无量义经很短，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讲。因为佛是讲无量义经完了以后才讲到法华经，哎，我们这个前经没讲，可惜了啊。无量义经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我们那里现在有些流通处也有卖的，可以请得到，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得到。就是这三个字无量义，无量义经所讲的道理也是诸法实相的道理，它是隐含着把诸法实相讲出来了，等于是为法华经开路的， 前瞻。那么无量义是什么意思呢？无量义就是依法具足，一个法具足无量语，一语具足无量义，一义又具足无量法，就是沉沉无尽。佛所讲的每一句话一个字里面，它都透露了无尽的这种功德和庄严。我们凡夫这个思维是有限的，我们讲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的意思，但是罗汉如果给我们讲一句话，他那个话里面就一定有解脱的意思。我们想到世间无常，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就觉得哦，我知道了，无常的嘛，这个杯放在这里打碎了就没了，人生几十年就会死了，我理解了。你理解的是这样的无常，是变化的无常。而罗汉如果告诉我们世间无常，他已经跟你说无常的背后就是无我，虽然没有告诉你无我，但他讲无常同时就包含了无我，所以说他讲的那个话里面就包含了世间和出世间的道理，就告诉你无常是世间的幻想，虚幻的假象，妄想颠倒。而解脱的涅槃它没有无常的变化，这就是罗汉讲的无常。而大乘菩萨所讲的无常就更加圆满，他不但能看到无常背后的无我涅槃，而且能看到正因为无常，所以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你看他讲的无常就不是消极的观念，我们一想到无常就消极了，反正世间无常没意思，不要去求了。但是菩萨所讲的无常就告诉你，你现在的局限狭隘烦恼因为无常你都可以改变。你现在是凡夫吗？没关系，无常，凡夫也是无常的，你就可以变成圣人。那你说我成圣人了是不是也是无常的？圣人如果还有圣人的相，还有圣人的位，还有圣人的名词概念框架，那这个有为法还是无常的。所以大乘所讲的每一句话一个意思里面，它包含了内容绝对比我们凡夫的包含要多得多。所以为什么佛经翻译到中国很多词汇我们中国人都没有，都是要重新创造一个词汇，般若啊，涅槃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看都是新创的词汇，因为中国人的思维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观念当中缺乏这样的智慧，缺乏这种内涵，所以无法形容，现有的语言文字无法表达。所以依法具有无量语，这个可以从不同的语言去表述，每一句话当中又具有无量的义理。为什么有些人认真的去读心经读金刚经，他发现每次读每次理解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听经也是听光盘，听一遍也感觉理解了，听两遍感觉好像又有新的东西，又理解更深了，再听下去觉得好像内容更深了。就是你反复的挖掘好像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挖不完。所以佛所讲的大乘法就是这个道理，叫无量义。 因为他的义里面已经包含了整个宇宙生命的核心的大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个共性，他已经找到了。就像大乘佛法最核心的一个理念，禅宗所讲指出来的明心见性。你说明心见性这个词有多少的含义？因为心性既在六根门头放光，又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那你就去看这个世间有多少色多少香，多少色声香味触法，外在的六尘，人世间的人，人世间的念头有多少，全部都不离心性。你对心性稍有了解，你就发现到哪里都是它，它的义理有多深有多广。所以依法具足无量的妙义，在每一个义当中又具足无量法。你宽定它一个概念，说这个确定，这个皈依三宝，我们在无数的法门当中找到了一个最初的最简单的法门，干嘛？皈依三宝，拜师父。皈依三宝很简单，举行一个仪式。那你了解皈依三宝，你皈依的是佛法身。佛法身是什么意思？佛法身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作用？你发现直到成佛才能把这个佛法身搞清楚。你皈依的时候倒是很简单，佛是佛像，法是经书，身嘛就是和尚，一看就清清楚楚。哎，你已经理解了，你就知道我已经拜师父了，我现在是三宝弟子，是佛弟子了。可是你是不是从佛那里生出来的？既然称子，就从佛生出来，从父亲生出来的才叫儿子。那叫师，如师如父，如弟如子。你从师父那里学习，然后自己成为子了，到底你生出来的是什么？你每天生出来的都是烦恼习气毛病，那就不是弟子。所以对于三宝的这个词，它具足义理之广，从皈依的那天直到成佛，这个目标永远都像高高的灯塔，在你苦海上招展着，呼唤着我们。无论你受了多少的风雨飘摇，你看到那个灯塔，自己心里就踏实了。如果没有三宝在世间，确实人间幽暗一片，解脱没有出路，找不到生死的根源。举世看去啊，你看这些神道立教，都以至高无上的一个神作为你努力的方向，说白了全是心向外求。你说人类聪明是聪明，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回光返照，往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你内心的真实的这一面？这个佛法要不在世间呢，对生命的彻底解脱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到了这一点，就三宝它蕴含的内容很广，就在三宝的这个义理当中，它又具足了无数的法门。那皈依佛十方三世一切佛，皈依法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哪里都有法，哪里都是法，你的起心动念都是法。皈依僧，你的内心的清净心，随处都应该有清净的心。所以这个义理本身是没有边际的。那么佛说的这个大乘经名无量义，就是指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本身它不以任何一种局限的相 给自己做标签，一旦贴了标签了，你就停止在那里了。所以实相没有标签，但是一切万法都不离实相，就是我们无论是智慧还是愚痴，我们生命的真相，全面的真相一定是在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学习佛法就是要把自己心中的定力、慈悲、包容、妄行、妄德一点一点的开发出来。所以义理无边，法门也是无边。这佛讲了这个无量义，以无量义的这个法是干嘛用的？说是教菩萨法，是教导菩萨的一个法门。教导菩萨，依佛的究竟觉悟，彻见诸法实相的智慧，来教导九法界的众生。而在九法界的众生中，没有发菩提心的众生无法领受佛的智慧，因为六道众生是凡夫，他不发菩提心，他就不是凡夫菩萨。不是凡夫菩萨，充其量也就是人不畏己，天诛地灭。他就是我要解脱，我要干嘛，算是最好的发心，发一个出离心。他体会不了大乘佛法的利他的庄严。那么解脱道的声闻乘和缘觉乘，他也不能体会无量妙义，特别是独觉，他看到内心的十二因缘当中的无明，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背后的无我，这个无明一破过去，证得无我，他觉得已经万事大吉。就是以无数的修行正得的果德果报，这是一个叫多花一果。十二因缘修了那么多的法，正得解脱一个结果。这个声闻乘修四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见思烦恼一个一个破，破了那么热闹，放鞭炮一样放到底，还就是个得解脱，别的啥都没有。所以这个《法华经》叫妙法莲花，罗汉和解脱、辟支佛，都是一花一果，多花一果，不像妙法莲花。一花多果，多果一花，花果同时。所以只有发菩提心的菩萨，无论是凡夫菩萨还是圣人菩萨，才能够接受无量义的这个教法，就大乘法的熏陶。那我们大家都是发了大乘的菩提心，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有这个信心来听大乘佛法。因为大乘佛法菩萨教化的法是佛所护念，佛所护念呢、金刚经里面须菩提问佛啊，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住 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怎么住，怎么降服？佛说，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师父还是搞不明白，你就这样住吧，就这样降服吧，不懂。所以如就是解脱的境界，以解脱不住世间来住正理，以是就当下即是所处自在。你现在是笑，你就是笑；哭，你就是哭。哎，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升天就升天，就是天；人就是人。是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因为佛性遍一切处，无所不在，这才叫是。要不然你总是东找西找，哎，东跑西跑，这里埋怨，那里要抱歉，心里面总是来来往往，不能当下契入。所以佛所护念的法是什么法？就是诸佛如来证得究竟无上菩提，护的是这个法。这个究竟的无上菩提护他干嘛？因为护他可以教化一切菩萨，可以使我们所有的众生明白我们宇宙生命的真相，也可以开发我们无尽的宝藏。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啊，就像一个智者带领一大帮的穷人去宝山宝所去采宝，因为路途遥远，找了半路很多人都退心了，哎，觉得佛道遥远太艰难了，就不想修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智者啊，就说善男子啊，你们别着急，哎，你们已经旅途疲惫，在这里先休息休息。哎，半路造了一个化尘，是指解脱道的圣人，就是你先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第一步，半路的休息。但是你生命中的那种利他的博爱之心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需要在休息完了以后继续上路。但是很遗憾，有些人在这里一休息呢，他就不想走了，因为在那个地方不再受旅途劳累的痛苦。解脱的圣人呢，我身已尽，饭恒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再也没有痛苦可言，所以他就不想解脱，不想去利他，他已经解脱了。那么佛所证得的实相，是把我们内在的宝锁打开了，这是我们生命的能力啊，不是简单的求得解脱就算数的，也不是你身体结束了然后再也不来生死，不来人间，你内在本具的那种智慧光明完全被涅槃的无我所遮蔽。所以大乘菩萨一定是不住涅槃，虽证得涅槃的境界，但是不停留在涅槃的境界里，不会在那个地方去沾沾自喜，而是以无尽的大悲心继续度一切众生，才发现在度众生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庄严净土才得以圆满。所以佛所护的就是这个大乘的菩萨法，就像方便品里面讲， 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呢，唯一的一件大事因缘，就他为的是大事因缘。什么大事？就我们要开示误入佛的知见，不是只见到一个空性的空现境，也不是只见到一个禅定的善法界。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身心用功，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让自己的心念非常平静，感觉到身心四大调节的非常调和，身心健康快乐，它是人天的善法，可以，但是不究竟。就算你证得了空性，只见空，见不到不空，那还是无法证得中道实相。所以大乘佛法要明白的是中道实相之法。佛之所以生生世世能在这个世间度一切众生，就是因为他所证悟的境界，所护持的境界，所意念念念不忘的是佛的智慧庄严，是诸法实相。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的智慧福德圆满的实相告诉我们，因为佛所证得的实相我们都有，我们现在很可怜就没有。他就要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人人都能成佛。你看这个佛所护念的是这个，那么我们大家如果念佛，佛念我们，佛也念实相，你看佛所护念，他所保护所意念的是诸法实相。我们听经闻法之后，如果你明白了诸法实相的道理，再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上，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是心与佛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极为重大。我们越想越觉得那太厉害了，那凭什么一个老太婆啥都不懂，她念阿弥陀佛能得金刚不坏体，能够坐脱力王，自己都清清楚楚，身体能不坏，也知道自己来生要到哪里去，就这样的身心状况啊，在这个人世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佛的护念当中是顺理成章的，就他做到了，得到这个法的受用，他的身心自然就净化了。做不到呢，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惯性业力在轮回，那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佛教告诉我们的因果报应的道理，就是行为的负责论，所有一切行为后果自负，没有谁能够替你负。就算你找到了一个替死鬼，你以后也要去给别人当替死鬼，这个因果一定是在那里的。所以这个世俗的人有一句话讲，必走至真，就是那个扫帚啊很破烂了，我们也把它拿回放在家里，因为自己的东西总是要保护好，要珍惜。那比喻呢，就是我所努力得来的东西我们都要珍惜，不是别人的，不是抄袭的文章， 是自己的东西，你都要珍惜。那么佛所证得的诸法实相是生命的摩尼宝珠，不要说我们人间人人需要，就是十法界中九法界的众生，也是每一个众生都极为需要，就苦在我们无门能入，没有门路，无缘面对，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法，也没有这种动力发起这样的心。那佛就生生世世广结善缘，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有缘就把这个法传播下去。所以对佛来说，他的生命是无量寿，《法华经》里面也讲到无量寿，就是《如来寿量品》里面所讲，释迦佛久远劫前早已成佛，《梵王经》里面也讲说，来此世界八千法，释迦佛啊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八千次了。我们问问自己，那么多次我们都到哪里去了？这一生我们抓住的还是个佛法的释迦佛法的末法的时期，抓住了一个尾巴，以前估计连尾巴都没抓住，连脚印都没有看到。所以这一生能够遇到了这个正法很不容易。十方诸佛所护念，也是一切菩萨所共同护念，这是他要讲大乘妙法莲花经之前先要现这个瑞瑞相，这先讲了无量义经。那么也有人讲这个无量义经呢，这部经典名称就叫做《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经》，就全称它的名称就是《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经》。这有人研究说《无量义经》应该是这样才是个全称，也有人研究说说《大乘经》什么经呢？说的就是《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大乘经的名称是后面这个全称，说无量义经也就是大乘妙法莲花经，当然这个是从义理上可以贯通，从实相，从我们的这个佛所讲的经典上看，应该是法华的前经，就佛讲完无量义经以后，然后进入了这个状态。他讲了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把这种从佛的角度把这个经典非常圆满的前提已经开导起来了。那讲这个经完了以后呢，佛到底现了什么瑞？第二个瑞叫做入定瑞，进入了定力。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呀，这个是入定。佛说经，说无量义经，说完以后，他就结跏趺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跏趺就是我们盘腿，通常不特别说明的话，这个跏趺指双盘，它的正盘是双盘，两个脚都放在上面的。但如果是特别说明呢，这叫双跏趺， 这个一个脚在上一个脚在下的叫单家夫，这个散盘就不叫家夫了，叫散坐，散盘就散坐，一般打坐都也都可以，双家夫的效果可能更好。有人讲这个双家夫是筋腿子，单家夫是盐腿子，散盘呢是铁腿子，不值钱。所以你们散盘你就知道了，你是个铁腿子。那他的比喻对这个身体的气脉贯通的受用可能不太一样，这个道理我们不详细的展开来讲。这个入于无量意，前面是无量意经，讲无量意经，现在是无量意处三昧，处就是无量意的这个处所，三昧就是镇定，身心不动。三昧翻译成正受、正定，正定比世间的定要高一点，就是它没有出定、没有入定，所以进入这种定，长期的定。像念佛三昧，念佛念到正念佛三昧之后，他佛号还是不断继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在那里念，但他已经进入定境了，所以他动静一如，那就相应与定法相应，这叫三昧。那么从感受上说呢，它是不受一切受，所有感受清清楚楚，但它不执着，不局限在任何一个感受上，清净明了。讲完经，这是代表这个智慧，讲就是开发我们的智慧，听经闻法。入定是代表定力，就是佛要表示现瑞给我们看，佛讲法是以无量意处的三昧正定来讲无量意经的。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话是先身心动摇，左思右想，精思巧构，把自己的思想构造起来，像一个美妙的房子一样。但是佛讲的法，它是寂然不动，因为宇宙法界的真理它是不动的、不变的，随时随处都体现出不变的真理，它必须契入不变的真理，安住不变真理的状态，所讲的一切法才与这个真理相应。如果你内心非常的杂乱无章、烦恼不堪，你讲话讲着讲着就会被烦恼带出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习气表露在你的语言行为当中。而内心既然不动，安住于诸法实相，所以听法的人或者这个所讲的法，它是不异的真理，不会被世间的无常变化所改变。所以佛要表示他讲的法华经，将要讲法华经，将要把佛所悟到的诸法实相透露给弟子们。这么非同小可的大事啊，一定要在他的身心表法上极为完美的体现出来。所以天台宗为什么会提倡定慧等持止观双运，说定慧 之徒如鸟两翼，如车二轮，缺一不可。鸟的一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那么我们在修行用功，有时候喜欢闻思，在闻的时候又缺乏定力，思想老是在那里妄想分别，有时候喜欢入定打坐，又时时的抓在那里停在那里，脑子不开窍，不灵敏，不灵光。你看你修定又废掉了慧，修慧又废掉了定，要定慧等持。所以佛讲无量义经，它要入于无量义处三昧，入这个定，而且是身心不动，只有嘴巴在动。他讲法是嘴巴动，讲完了他的嘴巴也不动了，就整个身心内外，定和慧都是以诸法实相本具的常寂观来表达。常就是博弈的真理不变，寂就是寂静无为，没有生灭，没有动摇，没有变化。观就是明了一切万法，照亮十法界的种种境界。所以无量义的这个法是代表光明照耀，佛的智慧传达到我们这里2000多年，我们在继续接受佛法的智慧。当我们心中明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停地去到处传播正法。正法的智慧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变化的，所以有观。寂就是身心不动，所以禅寂观净土是佛的最高的净土，佛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佛现的这个瑞，就是说法完了以后要入这个定，就表示这个法是究竟圆满之法，不会偏我们的福德培养，也不会偏我们的智慧开发，也不会只简单教你怎么入定，是全盘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瑞相。后面是这种四这个玉花瑞，第三种我们下一次再讲。阿弥陀佛。